是收割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，所有的禾场敌人都来了，在你还没有把这个黄金麦粒送到口里前，老早他们就把它抢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在任何大卖场，你都找不到食物的。感谢主，这里有人能够在大家都荒凉、全地都充满饥荒的时候，他有东西可以吃，这就是他生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没有属灵的粮食？大家都贫穷，你是不是丰富的？如果你和大家一样的贫穷，那不要忘记你已经失败了。如果在目前这个情形下，按理来讲应该是贫穷，按理来讲敌人不可能为我们留下任何的食物，那为什么基甸有食物吃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他的第一个原则，给我们看个人得胜者的第一个秘诀，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当周围没有粮食的时候，他有粮食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为了拯救他们就打发了先知，这个先知不是基甸哦，明白？现在先知要出去把话，神的话传给大家，现在问，要问有几个耳朵能听得见？所以明显的，以这个神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你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既不听从我的话。弟兄姊妹，稀奇吧？什么叫基甸？基甸不光是别人没有东西吃，他有东西吃，他所有东西吃，因为他有个耳朵，他听得见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得胜者，起头都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者怎样怎样再怎样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圣经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呢？因为在末世的时候，人耳朵发痒，人厌烦纯正的道，人听也听不进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也许你会说，这些道我们都听过了，听过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听进去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什么叫得胜者？得胜者一个能听的耳朵，因为他一个能听的耳朵，所以他就听见圣灵的声音。所以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神先打发的是先知，神先打发的不是基甸，是借着先知让基甸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基甸听进去了，因着基甸听进去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当大体人都失败的时候，他站在水平线上。所以当大家没有食物的时候，神给他智慧，教他有食物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神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，第十一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的约阿斯的橡树下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我要防备米甸人。非常有意思，当你见到米甸的基甸的时候，神他在显现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事？他是在什么？是在酒榨那里打麦的。酒榨那里干什么？酒榨是压出酒来，那普通都到了秋天，到了这个收藏节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早，这个时候大麦小麦根本是春天的时候，那刚好是主食开，大麦小麦收成的时候，那个不是，那是逾越节的故事，这个不是祝棚节的故事。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时候祝棚节，祝棚节还远得很，所有的酒榨都不拿来压酒的，酒榨都是空的嘛。所以敌人可以知道说，所有打麦场的地方一定有麦子，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说在酒榨里面会有麦子，不会。所以什么叫得胜者？得胜者就是叫敌人跌破眼镜，叫敌人猜也猜不透的。你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就是有粮食的地方，压酒池应该是有酒的地方，没有酒，但是呢有粮食。所以什么意思？这些粮食是在什么原则底下来保守的？是在酒榨的原则底下来保守的。什么叫酒榨？酒榨就是给我们看见，虽然葡萄成熟了，但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酒，意思是说葡萄要把它的命倾倒出来。所以你看见葡萄为什么经过酒榨，为什么是血红的酒？血红的酒如果根据圣经特别读到创世纪，很明显就是葡萄的血。所以等到葡萄经过压榨，那葡萄的精华完全倒出来了，意思是说神对于葡萄的旨意不是葡萄。虽然一粒又美丽又好的葡萄，现在你以为说终于变成葡萄了，一粒又美丽又好的葡萄应该我可以来享受，不是的。因为神对于葡萄的旨意不是果子，那是他的酒。所以你看见葡萄又要经过压榨，本来是又圆又大又好看又代表丰满生命的葡萄，结果慢慢慢慢经过脚踩，慢慢不成样子，慢慢变成它的形状，慢慢失去它的自己，最后流出来的乃是他的血。他果然把他的命倾倒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有一种的苦难叫做不应得的苦难，就像母亲的苦难一样。做小姐的时候生命是幼嫩的，等到做母亲的时候，因为生命丰富了，要把这个生命分给下一代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把生命分给下一代是需要经过苦难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原则，就是酒榨的原则。不错，今天你有东西吃，你的有东西吃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你自己的享受吗？不是。虽然你在酒榨里面打麦子，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每一粒都像黄金的子粒一样。我不是说过吗？当你读到这个什么地方？当你读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那路德呢，后来他不就到波阿斯农场去，那就因为他读圣经了。他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方，就告诉我们在申命记，如果一个农夫应该不应该把田角通通把它弄干净了，要留下一些是为了穷人呢，为了这些人。所以你知道说这个路德就知道这个是神为他预备的。他承认，第一他承认他是贫穷，第二他承认他自己是寡妇，所以他觉得我能应用主自己的话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十年了都是饥荒啊。所以十年以后你想想看，现在问题就是根据神的话，应该如果这个农夫这个农庄的主人是爱神的话，可以照着神的话来做，故意的可以把一些的麦穗丢给穷人，丢给寡妇，他们就可以富足了。但是你想想看，那时候刚刚好经过大灾跟大饥荒，所有的农场的主人看每一个黄金子粒麦粒都像黄金子粒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会像谁会像那个波阿斯一样？他告诉他的佣人说：“你不要为难他，甚至于你们要从禾捆里面已经禾捆，他不好意思到禾捆里去拿那个麦穗嘛。他说你们应该从禾捆里面拿出来一块麦穗，故意的丢在泥地上，这样你看见他就贫就富足了。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也这样，平常我们觉得我们很有亮光啊，我们好像很明白啊，结果原来神在天上告诉天使说，那丢给他一点的麦穗，他就看见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尤其是在酒榨里面这个大麦子的时候，每一粒的麦粒都像黄金一样。现在我要问大家，在这个时候你能像伯阿斯一样，经过了十年的大饥荒，你还肯把那个食物给别人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基甸不光有东西吃，基甸也能喂养别人。他知道那些粮食不是为他自己的，他知道那些粮食是为着别人的。但那个原则什么原则？那个原则是十字架救炸的原则。所以这是他第一个特点，明白吗？如果一个人要做得胜者，要像基甸一样。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得胜，不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主呼召得胜的是先是呼召个人的得胜者，然后从个人才产生团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主呼召你，你不要觉得特别，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你叫主让你过圣洁的生活，主让你有东西可以吃，主的意思就是叫你到时候你不能一个人享受，当大家挨饿的时候，你要把大家分给他，因为你本来就应该好像酒榨一样，好像把酒分给别人，把生命倾倒出来分给别人一样。所以这个才是主所要得罪的圣者。所以你看见主呼召基甸是呼召这么样一个人。好，那么第二点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仔细来看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，那下面怎么说啊？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稀奇吧，他称呼基甸叫大能的勇士。然后呢，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。那这句话是真话呢，还是讽刺的话？我们当然知道，从神的口里没有讽刺的话，神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如果神说你是大能的勇士，那就证明基甸果然是大能的勇士啊。而且很明显的，耶和华是和他同在啊。但是弟兄们，你看见吗？神对他说话他听见了，神是借着先知对他说话他听见了，他知道说神是怎么样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他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既不听从我的话。所以这些话一直在他里面反复思想。所以请大家记得第一个特点，你看见别人没有东西吃，他有东西吃，他是在酒榨里面打麦子。但第二，他一直让主的话在他里面对他说话，所以等到主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能与主对话。你看见上面跟下面是接得起来的，就证明说现在神对他说话他一点都不陌生，现在神对他说话他很自然接下去的。一面很明显的说，大能使神与你同在，所以基甸就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所以可见，第一他是读主的话，第二他是主所有的环境，他知道他所遭遇的事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主的话不错，我们有没有读我们的遭遇？所有主的安排有没有错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给我们这样的环境？为什么有时候主给我们一个苦难的环境？为什么如果主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今天这个样子？ 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的事我们有没有问